中国下半年或爆大规模雪崩。洛杉矶办意见者观影会，乌克兰智库出台消化纤维素新报告。美媒话人民币贬值，俄罗斯将受打击。日本黄金周酒店爆乱象，印尼火山喷不停，近万居民永久搬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这段时间中国可以说全方位传出不祥信号，经济崩盘已经传递到银行业。自媒体人翟山英在直播节目中说，中共执政只剩下两到三年时间，今年下半年就会有大雪崩。房地产泡沫破裂开始波及银行业，中国各大银行正陆续发布2023年财报。自媒体马刚博发文说，一些上市中小银行的不良贷款数据令人惊跌下巴，例如贵州银行不良贷款总额约为55亿6800万元，其中30亿4600万元来自房地产。该行在房地产行业的不良率高达 40.39%， 亦是说为房地产行业放100万贷款，有40万元无法收回，这个是对房企的贷款。在银行对公业务，银行对私业务的最大份额是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这个类涉及面更广。马刚博写道，现在全国发泡房数量是迅速增加，2023年重庆发泡房挂牌套数最多，是12431套，每一套发泡房的背后都是一笔银行不良贷款。更惨的是，银行的不良贷款具有传导效应，就好像火烧连翼。马刚博说，现在最关键的是阻止房价下跌，要购房者尽量不要选择断供。4月30号政治局会议着重提到补交楼和去库存，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房地产风险不要全面蔓延到金融风险，至于结果就只能够拭目以待。换句话说，要维持房市继续运作，先可能保住银行不爆发金融风险。但中共最近出台一项疑似相反的政策，中共自然资源部4月30号发布关于做好2024年住宅用地供应有关工作的通知，分析说这份文件要求商品房去化周期超长的城市要暂停新增商品房用地出让。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城市的去化周期超过36个月，也就是房地产不能够在拿到土地后的3年内盖好房屋再卖，那就不允许地方政府继续卖地。翟山英在直播中说，中国100个典型城市中有41个拿到预售许可证，后3年内都卖不到，入面包括武汉、哈尔滨、西宁、洛阳、福州等，亦就是说中国有差不多一半的城市按自然资源部给出的这个条件是不能够再靠卖地维持生计了。所以就在自然资源部发这个文件的前一日，成都取消了所有的购房限制，第二日北京亦不再限制购房数量。翟山英说，自然资源部的这个政策会产生巨大危机，地方政府不能够再买地就没有收入，因此地方会搏命在36个月内将楼卖出去，就可能允许按最低价出售，房地产就会暴跌至失控。翟山英因此预计，房市和金融市场下半年有90%可能出现大雪崩，嗰阵中共只能够靠搏命印钱或发动战争嚟续命，但呢两件事只能够令中共死得更快，大嘅社会动荡会伴随而嚟。翟山英早前曾经判断话，中共剩低嘅日子唔多，估计两到三年就会被颠覆。他说现在有很多问题面临暴雷，南海、俄乌战争、台海、中印、中日、人民币汇率、地方财政支出、地方债、房地产烂尾、香港稳定、就业、 银行倒闭、股市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每一个都是火药桶，都已经被点着，就等住炸了。而且这些问题全部都关联在一起，无法解决。任何一个火药桶炸了，就会将其他火药桶全部引爆，一些返回余地都没有。纪录片《异见者》展示中共跨国镇压行动。5月4日，洛杉矶民主人士和意见人士专门举办放映会，同样游行抗议中共，呼吁维护美国民主自由，约有150人参加。意见者讲述三位在美国流亡的中国民主活动人士的经历，展示中共的跨国镇压。其中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王君涛和中国民主党100多名成员去年11月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到美国参加 APEC 峰会时前往抗议，结果其中有40多人受到暴力袭击，20多人受伤。王君涛告诉美国之音知，我在美国组织过很多场抗议活动，抗议了将近100场活动，每一次都会受到阻挠和干扰。参与抗议习近平活动的王中伟说，现场的亲共人士对我们落黑手，喷辣椒水，我的哥哥被多人围殴，我妻子的哥哥被亲共人士用手机打到头破血流。在抗议过程中，很多人受到恐吓，不是10次8次那么少，太多了。除了现场攻击，中共跨国镇压的另一个招数是骚扰在中国的亲人，有些人甚至被捕遭遇酷刑。王君涛说，他有一个助理在台州，是20大企业家之一，这个助理的弟弟妹妹被捕，财产被没收，甚至助理前妻的妹妹亦被控制，被没收财产。王君涛说，中共用误导和操控美国精英，向在美国的意见人士施压。他举例说，美国媒体不报道抗议中共的各种活动，这个表现了主流社会精英这种刻意边缘化、淡漠和无视。警察、FBI 有些亦受到中共误导，对我们进行干扰和威胁，使我们在困扰中更加困难。在意见者放映会活动现场，王君涛说，真正启蒙中国人觉醒的，其实是中共自己。当中共将暴政强加在每个人头上的时候，这些人受到暴政迫害的时候，他们就觉醒了。中共会告诉每个中国人知，他们是哪个，你们是哪个。现在中国国内流行的，千万别把自己当赵家人。有时候只是需要点明这一点，饱受中共暴政苦难的中国人，其实知道他们不是中共，他们是受中共暴政压迫的人。来观看意见者的郭斌，曾经在重庆邮电大学就读，2019年7月他打暑期工，对方不给人工，郭斌求约无门，最后却被以涉嫌妨碍公务为由被捕，被警方关押12个钟头，期间连水都不给喝，被上老虎凳，喐都不能够喐。12个钟头之后，郭斌被送到长春的拘留所，被以殴打他人的名义关了7日。纪录片《异见者》的另一位主角华裔雕塑家陈维明告诉美国之音知，这部电影就是一个浪花，令人们知道共产党的邪恶、独裁专政对人类造成的灾难。通过这部电影，令美国人、世界爱好自由的人们更加了解这段历史，了解共产党的危害，捍卫民主和自由。据中央社报道，乌克兰军备武器中央研究所4月下旬提供的资料显示，硝化纤维素的含氮量只要达到 11.5%， 就可以用来生产火药。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处曾经公布，含氮量高于 12.2% 以上的高浓度硝化纤维，因为可被用于火药原料，因此实施严格出口管制。但现在乌克兰呼吁对硝化纤维素实施更严格管制。硝化纤维素是生产火药、火箭推进剂的关键前驱物， 欧洲努力为乌克兰提供更多弹药，但消化纤维素等原料供应短缺。乌克兰陆军司令帕夫留克近日话俾英国媒体知，俄罗斯能够使用嘅火炮数量系乌克兰嘅十倍。北约国家的报告提到，自2022年3月以来，俄罗斯主要通过一家土耳其公司从中国、台湾、德国、泰国、土耳其、印度、印尼等地入口硝化纤维素。美国财政部近日首次对生产、供应和入口硝化纤维素的企业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两家中国企业、三家俄罗斯入口商。中国近期狂扫黄金、石油等战略物资，有分析师认为不排除人民币将大幅贬值，一旦北京这样做，俄罗斯将受重创。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指，人民币贬值将可提振中国出口，并让中国人民银行有进一步减息的余地，但人民币贬值同时可能破坏全球货币市场稳定，且削弱人民币的吸引力。美国等发起制裁后，俄罗斯表示要去美元化，极力降低对美元的依赖，采取人民币结算。普京去年8月在金砖国家峰会上表示，美元的重要性下降是不可逆转的，但未来如果人民币大贬值，就可能毁掉普京的美梦。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经济学家埃雷罗亦表示，俄罗斯想要去美元化，但对于巴西等其他有选择的国家来讲，人民币疲软将降低这些国家持有人民币的比例。受日元狂贬影响，日本黄金周各地涌入大量游客，意外导致日本的酒店出现不少乱象。有业内人士透露，部分的旅客直接将酒店的电视和空气清新机带走。据朝日电视台报道，丽木园的温泉旅馆负责人表示，虽然有3至4日旅馆都客满，令他相当感谢，但是灶堂的香槿、沐浴露都被旅客带走，刚刚补充完的一樽化妆水亦都被人拿走。东海地区的酒店透露，由控干机到吹风机，甚至液晶电视、空气清新机都被人带走。其中令他们最惊讶的就是空气清新机，酒店经理推测可能是被人放入大型行李箱里面整台搬走。酒店经理表示，随着海外观光客的增加，手机转接插头被带走的机率大增，所以他们开始采用收押金的形式租借。客人想借转接插头必须先付1000日元押金，还插头时才会退钱。印尼北苏拉威西省的鲁昂火山由4月17号开始持续频发，如果火山坍塌可能引发海啸，因此当局发出最高级警戒，并在5月3号宣布将近10000名居民永久撤离。综合外媒报道，鲁昂岛约有9800名居民，岛上火山持续频发，炽热的熔岩及火山灰笼罩整座岛聚，岛上所有居民被迫撤离。4月30号火山再次频发，仲波及邻近的塔古兰当岛。据目击者透露，鲁昂岛的道路及建筑物被厚厚的火山灰覆盖，导致部分房屋屋顶倒塌。印尼5月3号宣布永久撤离岛上居民，在距离鲁昂岛约200公里的博朗蒙贡多县建造数百栋简易住房供灾民使用。印尼已将火山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级，同时关闭附近的萨姆拉图兰吉国际机场，并警告如果火山大喷发使部分山体坍塌落入周围水域，恐怕引发海啸。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全国有120多座活火山，鲁昂火山是其中最活跃的火山之一。